我们再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一个软弱的仆人，感谢赞美你，再一次带领着一个无用的人来到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在这里一同献上敬拜，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真是说，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真是感谢主，看到你恩待落成教会，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从始至终看见你的恩手在众多弟兄姊妹们的身上。主啊，求主纪念主先前开始的时候众多同工们的劳苦，也纪念今天众多同工们的劳苦，更是纪念众多弟兄姊妹们的心。主，但愿众多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心思意念出炉赤炉敞开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献上，我们的摆上，但愿天父你都悦纳。亲爱的主，今天让你这个软弱的仆人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主封闭你孩子自己的口，但愿天上的亮光主显明在我们众人当中。主，你但愿你自己的话语主向我们解开，让讲的和听的都同蒙恩典。主啊，你知道你这个软弱的仆人身体上的软弱，灵里面的苦干，但愿你自己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我们愿意把完全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天父，在我们四面圈上篱笆，抵挡那恶者，让他在我们当中一无所有。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众人的心灵里面，让讲的和听的同蒙恩典，同受造就，让你的名得荣耀，让我们众人都得益处。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再一次带领我这个软弱的人来到弟兄姊妹当中，请允许我先说几句感恩的话，谢谢。2003年我大病一次，大夫就说有三次说我已经没有医治的希望，就放弃治疗，让准备后事。最短的一次是说我大概还能维持6个小时的生命，那个时候惊动了许多的弟兄姊妹，也包括了我们这里的有些个弟兄姊妹，远方的近方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祈求。那今天首先应当感谢我们慈爱的父神垂听了众多弟兄姊妹的祷告，让这一个软弱的人还存留在世上，同时也应该谢谢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求告。我自己也是战惊恐惧的在神面前说，但愿余下的每一天的光阴都能够真实的活在主的面前，让这一个人即使被留在世上活下来，但愿每天不是白白的活着，白占地图空度岁月。首先应当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另外也在为今天的聚会祷告的时候，我也就回想起来，我到了海外最近10年的时间到了海外，有一些教会灵里面交往比较深，来往也比较多，灵里面彼此相爱关心也比较深切，有这样的一些教会，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洛城教会。我昨天为我们今天的教会，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1997年的时候，陈瑞弟兄和应定于一姊妹他们两位接待我和我那个我的妻子 耀轩姊妹。耀轩姊妹2001年被主接去了，那1997年的时候，我们就住在陈毅弟兄的家里面。陈毅弟兄他和我说，他们夫妻两位到大陆去短宣，结果看见了大陆的家庭教会的那个复兴的光景，心灵里边很受感动，回来以后就放弃了比较好的退休的待遇，提前退休了。后来就开始在他们家里面就有一个祷告的聚会，也是有一个查经的一个福音性的聚会。很感谢主，1997年我和我的妻子能够在陈瑞弟兄的家里面一起参加了一个同工的祷告会。我记得那一次本地的同工是8个人，除了陈弟兄和应姊妹以外，另外还有6位。那6位有的我们记得起来，有的记不起来了，可能有些人还在我们当中。除了这8位同工以外，再有就是我和我的妻子，我们只有10个人跪在那里祷告，求主在这里若是神的心意，有建立神的教会。后来感谢主，看到1998年的元旦，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同工就凭着信心租用这个地方，开始了主日崇拜。经过了1998年，经过了1999年，2年的时间，我们看见了神分外的恩典。1999年在芝加哥有一次跨世纪的祷告会，我被约参加了那次聚会，陈毅弟兄也到了那个聚会。那么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有一次交通，陈瑞弟兄说，洛城教会发展太快了，2年的时间，那个时候连孩子将近400人呢，发展太快了，有点发展的快的有点不正常了。说海外哪有教会2年的时间连孩子将近400人，哪有发展这么快的，这太不正常了。我说要照你这样说的话，2年之间发展成了400人的教会不正常，那五旬节的时候一天就有3000人信主，那不更不正常了吗？陈瑞弟兄没话说了。后来陈瑞弟兄总而言之就说，现在是信主的人很多，事工太多，而专职服侍的就是他们2位退休的2个弟兄姊妹，确实很辛苦。不用我说，大概大家都知道，2个人没有白天晚上，也没有周末，也没有休息，有的时候半夜起来去这个接到电话就得去看望一些人，大家都知道他们2位弟兄姊妹的摆上。那下边他就是希望能有同工到这里来一起服侍，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能不能来一起到这来服侍。我说你知道主给我的托付是东奔西走啊，就是说到了我们华盛顿，到了洛城这个地方，我说你知道我对海外的背景不了解，英语也不行，那么我还不会开车，那如果看望弟兄姊妹还得成了别人的累赘和麻烦，那我去了是不是成了别人弟兄姊妹的重担了，而且还得1年有好多的时间在外面，恐怕也不是很恰当。那陈瑞弟兄就有一个想法，他说这样的情况这个工作怎么做呢？那个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交通，我说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是主用宝血所买来的，应该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主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应当为主活着，不是你们2位， 是应当众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当在主的施工上有份。你们两位看望不过来，是不是可以请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分担，一起来探访看望关心其他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和新来的一些个朋友啊？我也不知道我说的那个话有用没有用，反正是陈弟兄和英姊妹他们两个人坚持下来了。当然还有很多的爱主的同工弟兄姊妹做了许多默默的工作，我听到过去听到这个消息，为我们的教会感恩，也为着许多默默的侍奉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在神面前也是献上感恩，也是深信弟兄姊妹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后来啊，我就听说我们教会要请专职的服侍主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也知道有相当长的时间总是磋商不下来，也看不见神有带领。那个时候呢，我们也通电话，那个时候我就提醒陈弟兄、英姊妹还有其他的我们教会的一些个同工，我说现在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啊，神没有预备专职的传道人，没有预备专职的同工在我们当中，对弟兄姊妹更是一个操练。我说另外弟兄姊妹也防备一点，千万不要想请了一个专职传道的一个同工来以后，我就可以放下担子可以休息休息了。我说恐怕这样的心态不蒙神悦纳。感谢主啊，现在神带领神的仆人王牧师、吴英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我想这是神的恩典，神的赐福。我也相信，我也听说王牧师和吴英姊妹来了以后，看望许多的弟兄姊妹，做了许多的工作，让很多弟兄姊妹灵里面得益处。今天我也是愿意重新旧话重提，再次提醒弟兄姊妹，不要把教会的担子都放到他们两位的身上。过去的同工应该怎么坚持，还要怎么坚持，甚至有更多的一些弟兄姊妹都在主的施工上有所参与。因为从新约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那里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祀，原文是有君尊的祭祀班、祭祀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主的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份。我今天坐在那里和弟兄姊妹祷告唱诗，心灵里面满了感恩。我就深深感到，虽然我们的教会流动性比较大，有些个弟兄姊妹来了又走了，好容易成长起来了又回国内又到别处去了，虽然这样，但是那些个分开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别处也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会结果累累为主做许多的事工。而我们留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听到弟兄姊妹的祷告，我心灵里面就感恩，就觉得甚至于是惭愧。我觉得确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走在前边去了，就正像圣经上所说的，有些在后的将要在前。我说这话不是让弟兄姊妹骄傲，但愿众多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蒙恩。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愿我们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尚且柔和谦卑，我们应当学主的父主的乐，学主的样式，也是让我们一方面满了信心，一方面也是谦卑的服侍，好让神更多的恩典临到我们洛城的教会。今天为我们的今天两次的聚会，杨玉弟兄问我要一个题目， 那我经过祷告，我就说和众多弟兄姊妹一起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彼得他对于一些个信徒所教导的灵命的成长。第一部分我们想看就是神的生命，神所赐给的啊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前一部分聚会的时间先看三节四节这两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在这里说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我们。彼得后书是彼得老年的时候所写的一封书信。在彼得后书里边，彼得曾经明明地讲他要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就是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时候是已经近了。所以在老年末了的时候写的这样的彼得后书啊，就更值得我们注意。他这里从第一章一开头先是问安先是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加给你们。到了第三节一开头就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了我们。他就提到了生命和谦敬，特别是关于这个生命这件事情。就是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有一个回想，在这里彼得所提到的这个关乎生命的事，这个生命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所说的叫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和那个永生，这个生命和永生这两个字原文希腊文是一个字。当众多的门徒要离开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问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去吗？彼得有一个回答，弟兄姊妹圣经熟的可以记得彼得是怎么回答的，在约翰福音六章第六十八节那里怎么说的。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个永生之道，那个永生和这里这个生命原文也是一个字。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和这个生命是一个字。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和跟随他的信靠他的那些个人和门徒们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了，因为第二天耶稣基督就要被钉十字架。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了，你们却要见到我。因为什么呢？耶稣下边就说因为我活着你们怎么样也要活着，那个活着是一个动词，这里这个生命是一个名词，但是那两个词的词根是一个，就是我们所得的这个生命就像基督活着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彼得到老年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了我们，实际上就是他这一生经历了神那个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跟随主一生历练出来的一些个心灵里面的领受在这里显示给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从主那里领受永远的生命。而彼得在这里说神的神能已将这个是永远的生命，包括这个生命的事已经显明在我们的心灵里边，已经赐给了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 和我们人肉身当中所领受的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肉身的这个生命几十年就要必要朽坏，我们就要归于尘土，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但是神所赐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是像耶稣基督那样永远活着的，这样的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信靠主得了什么？当然得福气。得什么福气？不是仅仅的我们是今生疾病得医治，我们的困难得解决，我们的事业可以有发展，有些困难转危为安，仅此而已。而是我们得到一个宝贵的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今生今世有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在这瓦器里面，这就显明了这莫大能力出于神，不出于我们。这许多我们做不到的，神在我们的里边能够做到。一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感谢主，永远的生命进入永远的乐园，与神永远同在，真是好的无比。我们是得到这样一个永远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生命。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还记得那个主耶稣基督出来刚刚传道的时候，那个人数跟随他的很少，后来就到了一个高峰。那是什么时候？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好像到了一个高峰时期，跟随他的人很多。那是什么时候？五饼二鱼让几千人吃饱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有一件事，大家一看，哎呀，五饼二鱼让几千人吃饱，我们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可来了。以色列人受苦受够了，特别那个时候罗马那个帝国的压制，那觉得实在是苦难到了极处了，所盼望的弥赛亚来了。所以圣经上记载什么呢？是那几个人就强逼耶稣做王，耶稣没有答应，耶稣拒绝在地上做王，却是退到山上去祷告去了。圣经上记载有两个从此，就是从那个时候两个从此，一个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记载说，从此耶稣才告诉门徒说，人子就是耶稣基督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许多的苦害，甚至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面，要被杀、被钉十字架。从此，从那个高峰时期，在人要强逼他做王的那段时间前后，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耶稣才告诉他们说自己必须要被杀。另外，跟着耶稣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一个从此。另外还有一个从此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是66节那里记载说，从此他门徒当中，弟兄姊妹要注意啊，从此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就多有人退去的，不是慕道友退去，不是跟着耶稣基督在那里观察观察，在那里参与聚会，看见那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他也觉得很热闹，不是这样的人，是门徒。信了主的人，你看看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从此耶稣的门徒当中就多有退去的。在那个时候，耶稣问了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那彼得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在两个从此以后，彼得向主说的这么一句话，永生之道，这里所提到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事，就是那个永生之道。 为什么当时跟随主的那么多人在门徒当中多有退屈的？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受压迫那么久，现在来了一个拿五饼二鱼让几千人吃饱的这么一个弥赛亚救世主，这个时候我们反抗罗马的时候到了。如果这位耶稣在地上做王的话呀，我们跟着这位耶稣啊，在地上准有好处，打仗也不怕。想象当中一定那几个人很勇敢，圣经上没有记载，你怎么知道？这可以推理推想得出来，那些人强逼耶稣做王啊，强逼耶稣做王，当然跟着耶稣基督要一起要打仗了。打仗的时候可以不怕死啊，冲锋陷阵非常敏感。因为什么？就是伤了也没有关系啊，受伤也不要紧，耶稣会医治啊，瞎子都能看见，瘸子都能行走。我要是为打仗受了伤，那无缘无故的瞎子，无缘无故的瘸子，主耶稣还救呢，主耶稣还医治呢，我为耶稣受了伤连医院都不用送，耶稣一句话马上就有好了。好了，再上前线再打，死了也不怕。怎么知道？耶稣让死人复活呀。这个打仗准是这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保险准能够打胜仗。而且那个时候行军，大家知道很重要的是这个给养，就是粮食。一个人一天吃很多粮食，一打仗一个月两个月，那得带多少粮食啊？所以那个辎重啊，那个古时候打仗那个辎重粮食那是个累赘，这个跟着耶稣打仗不用带，带几个饼几条鱼就行了啊。这个耶稣就偏偏不肯在地上做王。哎呀，他要是肯做王，我跟着这位基督要是在地上做一件事儿，将来要是耶稣做了王成功了，那我多少得有点一官半职吧。嗯，当然耶稣要做王，我要当左右宰相，那是根本没有希望。因为雅各和约翰说了，他们要求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耶稣把他们斥责一顿指责一顿，雅各和约翰都受指责，咱是不敢想啊。左右宰相是不敢想，反正一官半职还是可以的，来一个单位的小小的领导还是可以吧。当上个领导呢，逢年过节的时候人家不就给送红包了吗，是吧？送红包的时候你也要客气几句啊，也要说几句，你怎么能送礼呢？啊，怎么能够这样子呢？下不为例啊，下次要再送的时候怎么办呢？自己就不接了，让自己的太太老婆去接去。现在好，耶稣不愿在地上做王，我跟着你干什么？耶稣还要被杀，还要被钉十字架，而且跟随主的人不但不能再吃饼得饱，而且还得背着十字架跟随主。所以圣经是说，有些人就说主耶稣说的话，这话甚难，有谁能听呢？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些个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实际上是地上没有好处了，我跟着主还得背十字架。所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人退去的。那耶稣问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有多少弟兄姊妹当地上有好处的时候是何等的愿意跟随主，但是当主提出来要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有多少弟兄姊妹看见了这个永生之道？先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但愿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不仅仅是吃饼得饱以后欢呼， 不仅是看见主在地上给我有这样那样的福分，因此我信靠主，而是看到了当主对我有要求的时候，在我的身上有呼召的时候，要让我跟随主的时候，但也让我们也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一个老彼得归从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大家知道他一生有得胜也有失败，有刚强也有软弱，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的历练，末了老年的时候，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在这里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了我们。这是彼得他亲身自己的体验，自己的经历。下边他说，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彼得他是认识主的。弟兄姊妹，请你原谅我说一句话，有多少人信了主，甚至于受了洗，他不是认识主，他是听说主，他是知道主，他是在研究耶稣，他是在了解耶稣，听到的时候是听听耶稣的故事，仅此而已。但是彼得在这里说，是皆因认识了主。弟兄姊妹，认识主和知道主不一样，不是耳闻，不是听说，不是了解，不是说把它当成一种理论学说，而是亲自与神有交谈，亲自与主有来往，在主面前祷告，以聆听神的教导，神的话在他的心灵里面生发功效，他也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交托交在主的手里边，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朋友，这是认识。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名医，很有名的一个医生，你说我知道这个医生，你知道这医生，知道他就多了，因为他有名望嘛，大家知道他。那你认识他不认识他？如果你认识这个名医，你是他的好朋友，你有难处可以找他，他也愿意帮助你，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认识，仅仅知道，还是各不相干的事情。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对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停留在仅仅知道，不是停留在仅仅听到，哎呀，这个牧师讲得很好，那个传道人讲得不错，哎呀，不错不错，和你自己无关呢、啊、你和主耶稣基督交谈了没有？认罪悔改了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把主放在你的心灵里面，让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心里面有一个宝座，让基督做王，是不是真正成为有基督生命的人？有人说基督徒啊，要把它翻译成基督人，因为那个英语后缀 AN 或者 IAN 都是什么什么人啊，比如说 Asia 亚洲 Asian 亚洲人 America American 美国人啊，基督徒原来他的原文 Christ 基督 Christian 后缀 IAN 有基督生命的人，基督人，我看这样的一个翻译也有道理。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是这样蒙恩的人，我们是认识了基督，而且认识基督的美德。彼得在这里说，皆因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基督的荣耀我们知道，基督的美德是什么？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说，我们要宣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他有切身的经历，有什么样的经历？ 今天我们看一处经文，大家圣经翻得熟的可以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如果弟兄姊妹翻得不是很熟，就请听就是了。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让一个天使告诉那许多的妇女，让妇女转告耶稣的门徒说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我们大家读一读，十六章第七节，来，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细心的弟兄姊妹可以读出来，这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很特别。这句话呀，有些地方认为可能是啰嗦。天使让那许多的妇女告诉耶稣基督的门徒说，耶稣要在他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就蛮好了，没有必要加上和彼得这几个字。为什么？因为彼得也是耶稣的门徒嘛。为什么加上和彼得这几个字？是不是圣经太啰嗦了？去掉可以不可以？有弟兄姊妹赞成吗？把和彼得这几个字去掉，因为彼得就是耶稣的门徒，把这几个字去掉可以不可以？不敢说。圣经里头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为什么加上和彼得这几个字？大家知道，在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彼得失败了，骄傲的心，夸大的口，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基督大声的哀哭祷告说，父啊，若是能行，求父把这个苦杯给我挪开，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天父的意思。那大声的哀哭，曾经的记载说，汗滴如同那个雪点一样的滴在这地上。那个时候的主耶稣基督就要上十字架，他是何等的需要他的门徒来陪一陪他。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所爱的那几个门徒，圣经上记载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睡觉。耶稣基督一次提醒，两次提醒说，你们不能够警醒片刻吗？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了，你们不能为我警醒片刻吗？结果那个彼得还是在那里睡觉。当主耶稣基督被那个兵丁捉拿以后，彼得跟随着主。他怎么跟随？圣经上记载说是远远的跟随。你说彼得不跟随主吗？他是跟随主的。你说他是跟随主的吗？若即若离，远远的跟随主。到了大祭司那个院子里边，彼得和那个捉拿耶稣的那些个大祭司的差役一块烤火。弟兄姊妹说，那天晚上冷不冷？弟兄姊妹想，那天晚上冷不冷？冷。要不冷的话，那个大祭司的差役他何必烤火呢？真冷吗？如果真正那么冷，为什么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汗珠如同雪点那样的掉下来？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汗滴那样的掉下来？心态不同啊。那个大祭司的差役有他们的心情，反对主的人、逼迫主的人有他们的心情，主耶稣有他的心情。彼得是什么心情？彼得若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和基督同心的话，恐怕他顾不上去烤火。他烤火做什么？烤火是为的这个混淆别人的视听，为的让别人看不出他是信耶稣的人来。他和那个不信耶稣的、反对耶稣的、讥笑耶稣的、逼迫耶稣的，和他们混在一块儿，免得被人笑话，免得被人轻视，甚至于免得受到损失，甚至遇到什么危险。你 你像彼得烤火是什么心态什么心情。所以当那个一个小的使女问彼得的时候，你也是跟随耶稣的人，那个彼得说，我岂是，我和他无关，我不认识他。所以在那种心情之下，一个小小的丫头就把彼得吓坏了。弟兄姊妹，你看就是那样一个彼得，后来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基督回过头来看彼得，彼得就出去痛哭。对于这样的一个彼得，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念念不忘。第一次让天使让那许多的妇女给门徒带信的时候，那是第一次的那样的通报一个复活的消息，主耶稣就念念不忘这个失败软弱的彼得。他在那里说，让那个天使你去跟几个妇女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你这个软弱的彼得，失败的彼得，不能够警醒的彼得，不能够陪主同心祷告的彼得，远远跟随主的彼得，把自己混同世人一样，甚至是让神伤心的这个彼得，你回来，我还要你。和彼得这几个字对彼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四福音，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和彼得这几个字，路加福音没有记载和彼得这几个字，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和彼得这几个字，只有马可福音记载了。马可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没有一生亲自跟随主，他怎么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生平，怎么能写出马可福音来。弟兄姊妹，熟悉教会历史圣经背景的知道，马可是彼得的属灵的儿子。有很多的考证说，马可福音就是彼得一面讲述，马可在那里一面记述的。有人推想说，也许当马可写这个马可福音，用羊皮卷在那里记述耶稣基督的生平，当记述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个老彼得坐在旁边，一方面跟他述说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一生的经历，也许讲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时候，那个老彼得也许老泪纵横地告诉马可说，你把和彼得这几个字写上。这个对彼得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在彼得后书在这里说啊，神的神能已将生命和千金的事赐给我们，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那样的把彼得呼召回来，这是真是看见了主他的慈爱，看见了他这样的一个美德。弟兄姊妹们，我们蒙了主这么多的恩，我们跟随主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和主的关系是怎么样？有没有骄傲的心？有没有夸大的口？当主耶稣基督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睡觉呢，我们还是在那里这个应声而起？我们跟随主是怎么样的跟随？是紧紧的跟随呢，还是远远的跟随呢？我们在我们的同事当中、街坊邻居当中、乡亲当中、不信主的人、讥笑主的人当中，我们是在那里同流合污呢，还是我们愿意站起来说，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愿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当中，有没有让主伤心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愿今天我们也听见主呼召彼得那个和彼得的声音。今天主耶稣基督也可能说和 某某弟兄和某某姊妹，你回来。彼得说，皆因认识那用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彼得真是认识了主是如何的呼召他，而把主的工作事工托付给他。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把这样美好的经文留下来赐给我们。主你知道你孩子自己的软弱，灵里面的枯干，主若是因为你孩子自己的缘故拦阻了你的话，求主的宝血涂抹遮盖，也求主你自己的灵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的完全，在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感动的完全。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做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